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攻读的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与第二节。现在由我攻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请许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讲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不懂得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相信很多人忘记，忘记是正常，记得是超常，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讲的都是上帝的慈悲和怜悯。如果按照教训来说，你看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你是可以跳到第十二章，你会发觉到读起来就比较顺。我的意思不是说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不重要，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到保罗引经据典告诉那些犹太人神怎样在历史里面在那个地方带领他们的祖宗，让他们知道这个信仰，让他们知道除了献祭，让他们看到除了这一个在宗教上面的这个礼仪，他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到神的面前来讨神喜悦，那个就是阿伯拉罕的信，所以呢，如果你看第一章到看到第八章，你跳到十二章，你会觉得比较顺一点点，因为中间第九章到十一章，你感觉到好像在那个地方被穿插。那么第三章到第四章呢，主要是讲到血，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五章最重要是讲到赦免。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到的第四十字架。那如果你注意保罗的书信，你会发觉到他不是在那个地方告诉你你要怎么侍奉，他一定先告诉你你侍奉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侍奉背后的那个信仰是什么。因为只有在正确的信仰底下，你的侍奉才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被上帝悦纳。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所以，那每一句话讲到所以的时候，当然前面有它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看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不然你就不知道这个所以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保罗在讲到上帝的所有的这个恩典和这个怜悯和这个慈悲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弟兄们，我们这一些信徒，我们应该对这一个上帝有正确的这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在这个地方用劝勉的这个角度要求弟兄姐妹们把自己献上，要求自己把就好像祭物这样子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是你自己的意愿，但是要达到的目的是能够让众弟兄姐妹们让教会得到益处，那个叫做侍奉。所以不是我要做什么，不是说我献上我什么给上帝用，乃是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献上，上帝你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我，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好处，我们在这方面是弱点，我们的弱点在上帝的面前当然上帝不一定会使用，我们的优点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也不一定会使用，更重要的是上帝你要怎样来用我。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献上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的慈悲。上帝要做事情不必靠你，不必靠我的。我相信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有经验，很多时候事情被我们搞砸了，上帝做事情 一定不会搞砸的。我们尽量做得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物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还好上帝的怜悯，还好上帝在这个地方来眷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完美的侍奉，让我们不完美的生活，也让我们不完美的献上，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被神这个成为这个造就弟兄姐妹们的这个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捏一把汗，我们不能够在那个地方说，你看我们就靠上帝的恩典，我随随便便做，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本分做得最好。但是我们做得最好还是有缺点的，那神做事情比我们做事情来得更完美，为什么他不自己做要让我们来做呢？神如果不让我们来做，我们就永远不懂得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长处在哪里，也不懂得怎样来长进。我以前住在新加坡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七栋的这一个政府屋，整排的政府屋。这个七栋的政府屋呢，基本上呢每一栋只有四层楼。那我们搬进去那个地方的时候，那边是一个台湾人的军眷住的地方。为什么是台湾人军眷住的地方？因为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我们的空军、我们的海军就是台湾的政府帮我们一起建立起来的。那在那样的一个靠近这个我们住家不远，差不多一英里以外有一个空军基地，那当时就让那些台湾政府派来的这些军人帮我们维修战斗机，帮我们在那个地方建立这个海军。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只有七栋的这个政府屋，所以没有任何的杂货店或者超市要在那个地方来做生意，因为只有七栋而已嘛，你怎么做这个生意呢？所以每一次呢，来到下午五点的时候，就有一辆面包车啊，这个面包车不止卖面包，还有卖菜卖鱼哦，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呢，就在那个地方按这个喇叭，那么每一个人都知道啊，这个面包车来了，那就下来买面包，那大家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交谈。那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呢，慢慢长大。四五岁的时候呢，有一天我跟我的太太说，我们今天不要去买面包，我们让孩子去买面包。那么呢，孩子听到你让他买面包，他很高兴，他觉得他长大了，所以我们拿钱告诉他，这个是10块钱，你一定要找钱，知道吗？还有你买了面包，你不可以掉在地上，掉在地上你就不可以吃了。还有呢，你下车，你下楼梯的时候要小心。还有呢，你过马路要看车。那我们两个老人家就在那个地方唠唠叨叨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让他下去。那我们住的是四层楼，所以那个楼梯下去的时候，我们开门，他很高兴，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喊，要小心啊，要找钱啊，不要让面包掉到地上啊。那么他走，他就下了楼梯，就走到这个车场去。经过车场，也经过我们的这一个厨房的后面，我们两个老的又在那个地方喊，要小心啊，要看车啊，要找钱啊，面包不要掉在地上啊。那邻居的人就说，这两个老的这样懒惰，知道吗？哦，为什么呢？自己可以做的不要做，为什么要叫一个小孩子去做？那我的孩子就在那个地方买了这个面包。那因为我们交代他，你要小心，不要把面包掉在地上，所以他就把面包架在这个地方。哇，架得很紧，担保不会掉在地上的。那么呢，隔天我们吃面包的时候，要一片一片把它撕开，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涂这个牛油或者这个果酱。那其实我们去做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做？如果不让孩子做，他就不会过马路；不让孩子做，他就不懂得找钱；不让孩子做，他就不懂得买东西要小心。所以你会发觉到，有很多时候上帝可以做得比我们来得更好，但是上帝没有自己做，上帝要你做，上帝要我们做。而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上帝让我们做，完全是他的恩典，完全是他的慈悲。我在强调，上帝不逼我们做什么的，上帝要我们做，因为要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觉我做得不好， 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发觉到真的还有一些亏欠。那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不是在神的面前夸口，你看我做的多么好，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献上，结果可以成为教会，成为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亲爱弟兄姐妹们，献上是为教会，献上是为上帝，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说上帝，我把这个给你，不是的，上帝不一定要你的这个，上帝可能要你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懂得献上就是没有你自己的主见。一个祭物被献在这个祭坛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能够说我要趴下来，或者我要仰天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献上是一个活祭，所以我们是活生生的，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是会流血的，我们是会痛的。那每一天你都是活祭，你不是一次献上你死了，不是的。我们今天献上为神而死，我们每一天为神而活，明天在献上，我们同样的为神而活。献上为神而死是很简单的，为神而活是很难的。所以你说，哎呀，我遇到逼迫，神啊，我愿意为你死。很多时候上帝告诉你，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活。如果今天遇到灾难，我们死了，感谢上帝。但是你天天要为神活，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去看，你要懂得献祭最清楚就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跟第七章，那一个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在死的样式上面跟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在复活的样式上面就跟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活作为基督比我们为基督来死来得更难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我们华人很喜欢说有心就好，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献上是要有心的。圣经里面告诉我是身体的献上。如果每个人有心就好，身体不要来做礼拜，今天这个地方看到一颗一颗的心在那个地方跳，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有心？你的身体在，我知道你有心。你身体不在，你告诉我你怎样有心，我还是要去想象你真的是有心，所以今天身体不在。或者呢，因为你身体在了，有这个外在的这形式存在做，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心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每个人都要在那个地方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是包括你的思想，那是包括你的情感，那是包括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做吗？我相信是很难。所以这一个把身体献上，就一直在那个地方进步。你爱他越多，你献上越多，你献上越多，弟兄姐妹们领受这个我们所献上的更多的时候，你就更加有信心，你也更加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是巴不得什么东西都给他的。他带他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你会问他够了吗？吃得饱吗？不饱再打包回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到一个人爱一个人，你会发觉到他是尽所有的在那个地方来把最好的献给他。我们真的做到这一点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就是在耶稣讲三个浪这个羊啊，这个也是四羊的比喻，四千的比喻，跟这个浪子的比喻以后，他讲到一个布衣的管家。路加福音十六章讲这个布衣的管家是浪费主人的资财。你一天没有献上，你就是浪费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一天没有献上，你就在那个地方白白活作。在那个地方没有把你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来带到弟兄姐妹，或者呢来带到教会的当中。 我们可以每天为神的这个教会祷告，我们可以为这个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可以去探访，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线上是为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你自己。所以你的线上有没有被悦纳，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弟兄姐妹们的领受，你就知道上帝悦纳你多少。这个线上这个祭物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燔祭来的，燔祭是要烧到完的，不是留一部分的。所以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线上基督徒是全身全然全意的线上，不是某一部分而已。当然心是很重要，因为来到第二节就讲到心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心你没有用身体线上，谁知道你的心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身体线上不一定心线上，但是从一个人的这个完整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的有心的人是一个把身体献上的人。而且上帝不勉强你，上帝说这是一个活祭，你要来，你要领受这个恩典，你不要上帝也不切劝，上帝可以使用你，上帝可以使用我。当我们不愿意给上帝使用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一个冠冕给了别人。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会因着你的拒绝在那个地方受亏损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慈悲，这是我们对这个爱我们的上帝的爱的理解的程度，那么你愿意把多少献给这个上帝。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献上的人是讨上帝喜悦，不是我喜欢把这个给上帝，是上帝喜不喜欢我这样子的献上，是上帝愿不愿意在这一方面来使用我。可能这是我的长处，但是上帝不要用我无所谓，上帝会要我们来把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哪一个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上帝的肢体里面，上帝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一定是把我们的长处交给上帝，我们是把我们整个人交给上帝，他要怎样用我们，我们就怎样给他使用。最重要就是讨他的喜悦。有的一些侍奉是我们自己不太甘愿的，但是我们知道这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还是愿意把自己献上。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是圣洁的，圣洁，我们在查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上帝是圣洁的，这个是分别出来，这个是分别为圣，这个是给上帝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一个弟兄把身体献上，他就应该是完全是属于上帝的，绝对没有留下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当一个人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当上帝喜悦的时候，上帝就悦纳。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们讲过，上帝喜悦了，上帝就替你讲话。玛利亚把那大香膏献给耶稣以后，犹大在那个地方埋怨，结果耶稣为这个玛利亚来讲话，将来在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做法可能人不太悦纳，真的人不太悦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上帝喜悦。当然弟兄姐妹们要知道，人不悦纳不等于上帝喜悦，如果人也悦纳，上帝也喜悦，感谢上帝。如果上帝悦纳人不喜悦，无所谓的。所以彼得很清楚说，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要讨好人，而我们得罪上帝，根本是不合理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讲得很清楚，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你有机会侍奉，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你把你自己献上，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你把自己当作活祭，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你被分别出来。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高抬道德，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把自己献给上帝的人， 那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不可能完美到上帝把我们这个接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被上帝接纳，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侍奉。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完美的。我们要完美，我们根本不敢站讲台。但是我当然也不能够说我不完美，但是呢，靠上帝的恩典，我在讲台，我生命，我生活不必改变。人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改变的。保罗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讲话很客气的，知道吗？如果我写这本圣经的话，我不会这样子写的。我们中文有同义词，有反义词，对不对？反义词，黑的反义词是什么？白，对啊。大的反义词是什么？小，对不对？理所当然的反义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反义词是岂有此理，对不对？这个是理所当然，你不这样子做就是岂有此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这样子侍奉是理所当然，反过来说，你不这样子侍奉，你真是岂有此理的。因为保罗在第一章到十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可能靠行为称义，犹太人不可能靠良心称义，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完全能够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所以还需要献祭。那当然上帝也接纳这个祭物，真心的侍奉和真心的献祭上帝会接纳。你和我也是一样，对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得救了，我们还继续犯罪。我不是鼓励你犯罪，我们继续犯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真的认罪悔改吗？上帝知道的，上帝知道的，你真心假意上帝知道的。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美，上帝还能够用我们，这个不是恩典叫什么？我们看到我们都不完全，上帝用我们，这个不是上帝的慈悲叫做什么？所以你说，哎呀，我不完美，我懂得才来做。没有人是懂得才来做的，都是一面做一面懂。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懂得做丈夫啊？啊，你懂得做丈夫，没有人要嫁给你；你懂得做妻子，没有人要嫁给你；你懂得这一个做妈妈，那怎么会做妈妈？就是从不懂的里面去做妈妈。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懂得来了做。”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刚刚好跟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你做了你就懂的，你做了你就知道了，你不做你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的确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所以每次献上的时候，求主赦免我，让我们能够做得尽善尽美，成为别人的祝福和成为别人的帮助。献上自己就是没有自己，所以自己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当犹太人他们在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为他们献上的时候，那个祭物是为所有的犹太人的，不是为你自己。所以你说我献上这么多，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报偿？没有这种想法，你都死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看到，他不勉强你，他不勉强你，他要你心甘情愿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献上，是一个祭物。你要死你也要活，你要天天的死，你要天天的活。老一辈的传道人告诉我们，我们是死不透，真的我们是死不透。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有很多亏欠上帝的地方。当然前面讲到身体，后面就讲到心，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怎么心意更新变化？没有办法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怎么可以心意更新变化？心意更新变化不是在那个地方要给我们故意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后面告诉你，你心意更新变化，你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不是我改变了，是我改变了以后，我对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旨意，我有没有更深的这个了解。那这段圣经，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这个白话文来这个解释的话，告诉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不要跟着潮流走。很多人喜欢跟着潮流，明年白色大家穿白色，明年红色大家穿红色。我在新加坡每一年新年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今年流行的颜色是什么，所以你新年出去的时候看到全部同样颜色。同样颜色不是衣服，同样颜色叫做 uniform， 知道吗？制服，知道吗？你也这个颜色，他也那个颜色，这个叫做制服。军队里面就是穿制服的。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模特儿穿的这个很美，哇，那个模特儿穿的这个很美，而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穿的这个很美，那个弟兄姐妹也穿的这么很美。我们把所有弟兄姐妹穿的美的往自己身上穿，那个叫圣诞树。因为你的高度跟他高度不一样，你的脸型跟他脸型不一样，你的肤色跟他的肤色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跟人？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跟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免不了被这个世界夺磨，就这样磨在那个地方磨。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不要跟着潮流走。那上个礼拜我有机会到我们加拿大哈，看一些这个鲑鱼回来，每一条货的鲑鱼都是逆流而上，有一些躺在那个地方白色的，有一些顺流而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活不活着，从你是不是逆流而上就看得出来。你说，哎呀，逆流而上很辛苦。的确很辛苦，我看到那些鲑鱼真的很辛苦，哦，我们的清华弟兄告诉我说，鲑鱼是最可怜的，生下来就是孤儿，死了没有人送，对不对？啊，生下来就是孤儿，因为妈妈生了蛋，妈妈就死了。那等到他去生蛋的时候，那么他看不到孩子，他已经死了。那真的，我们要过这种生活吗？但是大自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么坚韧的生命，而我们在生活上面遇到一些挫折，我们凭什么埋怨？你说，哎呀，他死了就算了，我的问题是不死。那的确是，我所以刚才讲过了，为神为耶稣而死是很容易的事，为耶稣而活是很难。但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你这样才会进步，你这样才会长进。有些人是没有办法逆流而上，你不能够逆流而上，起码要做到中流砥柱，很难。一块石头在那个地方，任你水怎样冲，可以磨损，但是不会被冲走。那如果我们不愿意逆流而上，我们又不愿意中流砥柱，我们就像那些变成白色的鱼的尸体躺在河床的底下，不然就是你在顺流而下。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借助这些大自然让我们知道生命的坚韧。但是我们相信真的要逆流而上是很难的。在加拿大某一个地方看到那个鱼在那边，哇，那个溪水真的冲得这么厉害，给我都没有办法上去，而他能够上去。我们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他五分钟，哇，他能够上去，而且一上就连续跳几个这个好像这个瀑布小瀑布这样子，那就停在那个地方，哦，那么你会发现尾巴就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不摇就完了，不摇就完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顺着潮流走。顺着潮流走很容易的，啊，你看到那些鱼，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哇，不小心又被他冲下来了。那等一下在那边就啊，这个啊啊等等等等等，等到有力气的时候再想办法跳上去，跳不上去又在那个地方等等等等等，他等我也等，啊，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是很难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不被世界影响，这个是肯定。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变化不是一朝而成的。一接受耶稣基督，心意更新变化，就是认罪悔改那一次。那接下来你会发觉到，你慢慢要调整你自己，符合上帝的心意。那如果你不好好看圣经，你不好好看这些书信，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们会找很多借口，我都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啊，牧师，你告诉我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上帝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你都不懂，外面的人怎么懂？有一些年轻人，每次他们在那个地方谈恋爱的时候，有时会找我们做牧师传道的。哎，牧师传道，你看看这个人合不合我？我说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看，我看别人，每个人都合你嘛，对不对？连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心意更新变化，不是我们读书，不是我们有知识，我们就能够在那一个地方被变化的。每一个吸毒的人都知道吸毒不好，每一个抢银行的人都知道他在打抢的，没有一个人做坏事不知道他在做坏事的，哪里有不知道做坏事的？但是这些做坏事的人，他有知识的，他才知道这个是坏事，他也敢做坏事，因为他有知识，他有常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说交易，或者说读更多书，或者读更多圣经，我们就懂得更多，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不读圣经你更不懂，但是读了以后，你不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不让圣灵在你的新生命里面做主，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来查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这边讲得很清楚。第一，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 good， 一定的。一件事情不好，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的。第二件事情，纯全 perfect， 完美的。第三件事情是可喜悦的，赏心悦目。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罪恶感，你做一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是完美的，你知道这，你做一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这就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了。有些东西我们不必祷告的，我不是鼓励你不祷告。有些东西上帝给我们普遍的恩典，让我们懂得应该怎样取舍，不必什么东西都问上帝的。你不要每天早上，今天早上要不要吃早餐问上帝。今天早上要不要吃？今天午餐要不要吃午餐？问上帝，那个在上帝的特别的恩典的里面，你应该知道。但是，如果你今天早上不吃早餐，你就要好好祷告，上帝，我今天不吃早餐，我想为某一件事情进食祷告。你自己在省察，我今天的身体行不行？上帝，你喜悦我这样子做吗？啊，这个才需要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我在强调，我不是说事情不要祷告，很多事情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尝试跟知识，他的普遍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不必在那个地方大事小事啊都去麻烦我们的上帝。当然上帝也不怕你麻烦，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用尝试用知识在那个地方，再加上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没有违背上帝的这一个启示，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的界定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 上帝的旨意是存全的，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上帝喜悦的或者不喜悦的。为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因为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已经启示的真理来看，这一个变化本身也合不合乎上帝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等于说教会里面的事情你效法就对的。我参加诗班，我知道为什么要参加诗班。你看到我参加诗班，你也觉得应该参加诗班，而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要好好的歌颂赞美上帝。你也是效法世界，因为你效法我。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的侍奉，要很清楚知道神悦不悦纳，神喜悦不喜悦他这样子做。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寻求上帝要我做什么，不是把我现在有的拿来给上帝。亚伯跟该隐的奉献有不一样，因为该隐是随手拿来的，我本来就是种菜的，所以我奉献菜蔬给上帝也没有错。在亚伯那个时代，人是不吃肉的，挪亚以后人才开始吃肉，所以他要献给上帝，他要特别在那个地方来牧放。那么这个牧放的过程就不是顺手的，不是随手的，而是要特别在那个地方分别出来。但是上帝当然不是因为看中羊才接纳亚伯的供物，圣经很清楚说，上帝看中亚伯和亚伯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上帝先看中那个人，上帝才悦纳你所献上。上帝看不中你的话，你什么金银财宝在上帝的面前都不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既然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讲到犹太人的不够的地方，我们外邦人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十一章也劝勉我们不要太骄傲，外邦人不要太骄傲，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枝子，犹太人本身才是那一个树头，才是那个根。所以上帝能够在那个地方对付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我们不顺从，上帝当然也在那个地方可以对付我们。所以第十一章结束以前，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做一个感叹，他说，身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的呢？万有都本于他，包括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因为你的身体也是上帝的。那你不献上的话，那是岂有此理。你不献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就在那个地方浪费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想借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那个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探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章整个信仰有基础以后，那么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叫我们怎么做人，怎样侍奉，怎样在教会里面侍奉，怎样顺服掌权者，怎样对待那些可赐不可赐的这些东西。因为你有一个信仰的基础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你做决定，而不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就是效法世界。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后面的时候，你人云亦云，你又不在那个地方坚持你的立场，你就是犯罪。那个保罗讲得很特别的，所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每一个人自己献上。 我再讲一次，献上你是个人的意愿，但是这个意愿不是要借助你自己的这个意愿和献上来造就你自己，这个意愿是要借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个叫做侍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却是乏善可陈，但是你并没有撇弃我们，你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仍然使用我们，你仍然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这个献上，成为你自己的教会和众弟兄姐妹们的祝福，也能够讨你的喜悦。就我们确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免不了受潮流的影响，就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坚持，让我们可以逆流而上。主，若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和圣经的基础上，起码让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地方成为中流砥柱，使用我们，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被你所用，做成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成的工作。我们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